北风爷爷在森林里奔跑，他哈出的冷气把小池塘都冻住了。怕冷的小熊躲进了树洞冬眠，没穿衣服的小鱼儿躲进冰层下面打瞌睡，小草们全都躲在泥土里，没有一个敢露面的。可是小兔子、小鹳和小狸鼠是怎么了？他们冒着严冬在森林里跑来跑去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北风爷爷呼呼地问。我们在讲故事呢。多么奇怪的回答。北风爷爷睁大眼睛看他们捡的故事在哪里。他们的手中怀里拿着抱着的是一根根枯枝，一块块树材。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吗？是的，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。天冷了，河马爷爷坐在壁炉前。你不用担心他怕冷，小兔子、小鹳和小狸鼠给他送来了枯枝和木材。他们把木材一根根塞进了壁炉，壁炉里燃起亮亮的火焰，把屋子里烤得很暖和。枯枝和木材噼噼啪啪地燃烧着，火焰一闪一闪地跳跃着。河马爷爷咳嗽了一声，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，好像这些故事不是从河马爷爷嘴里出来的，而是从枯枝和木材里，从亮亮的火焰里跳出来的。你说这些故事难道不是小兔子他们从森林里捡来的吗？
M1450快乐小溪谷，我是丽晶姐姐。
守株待兔，这个株就是指露出地面的树根，那么也就是说守着树根等待着一只兔子。那我们来听这个故事吧。宋国有一个农民，每天在地里劳动，一年四季早上天一亮就起床，扛着锄头往田里走，傍晚呢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又扛着锄头回家，他实在是很辛苦。有一天，这个农夫正在地里干活，突然一只野兔从草丛里窜了出来。野兔见到有人而受了惊吓，他拼命地奔跑，不料一下子撞到了农夫地头的一截树桩子上，折断了脖子，死了。农夫放下手中的农活，走过去捡起了死兔子。他非常庆幸自己的好运气。晚上回到家，农夫把死兔子交给了妻子，妻子做了香喷喷的野兔肉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美美地吃了一顿。第二天，农夫照旧到地里去干活，可是他再也不像以往那么专心了。他干一会儿就朝草丛里瞄一瞄，听一听，希望再有一只兔子窜出来撞在树桩上。就这样，他心不在焉地干了一天活，该除的草没有除完，直到天黑也没有一只兔子出来，他就很不甘心地回了家。第三天，农夫来到了地边，已经完全没有心思锄地了。他把农具放在一边，自己就坐在树桩旁边的田埂上，专门等着野兔子窜出来。可是又白白地等了一天。后来，农夫每天就这样守在树桩边，希望捡到兔子。然而他始终没有再得到，而农夫地里的野草呢，却越长越高，把他的庄稼都淹没了。农夫因此就成了宋国人议论的笑柄。 小朋友们，这个成语呢有两方面的含义，一个呢是比喻那种抱着狭隘的经验，死守成规，不会根据情况变化而灵活办事的人，另一方面呢是比喻那种不愿意老老实实的工作，妄想侥幸得到意外收获的人。我们要不要守株待兔呢？不可以。
更多的童话，更多的梦想， AM 1450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Bay Area Metro.com 快乐小溪谷。从前有一只小啄木鸟，总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干，但是心里很不甘，所以他不顾啄木鸟首领和大家的挽留，毅然决定离开族群，去远方拜师学艺。啄木鸟跋山涉水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他满意的第一位师傅，大花猫。他看见大花猫捕捉老鼠的样子，威风凛凛，羡慕极了，便诚恳地对大花猫说：花猫兄弟，你能否收我为徒，传授我捕捉老鼠的技巧啊？大花猫摇摇头说：不行，你没有我这样尖利的爪子和锐敏锐的眼睛，是抓不到老鼠的，你还是到别处去看看吧。啄木鸟收拾心情，继续向前飞去。它一边飞一边想：我一定能找到师傅的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过了一会儿，啄木鸟就看见一个正在全神贯注捕捉虫子的穿着绿衣服的大青蛙。啄木鸟说：青蛙大哥，请收我为徒，传授我捕捉虫子的本领吧。青蛙说：不行啊，你没有我这样与生俱来可以擅长捕捉虫子的长舌头，是抓不到虫子的，你还是去找找别人吧。啄木鸟失落地继续向前飞，不知不觉它飞进了一片茂密的森林里。突然他看到一只四肢矫健、长着大尾巴的灵活的松鼠，正在用它那大尾巴拍打着树枝。哇，树上的果子纷纷扬扬落了一地。啄木鸟看得眼睛都直了，连忙说：松鼠大婶，你能否收我为徒啊，传授我摘松果的本领。松鼠笑着说：孩子，你没有我那蓬松的大尾巴是摘不了松果的，你还是另觅高技吧。再一次受到打击的啄木鸟伤心极了，身心俱疲的它无精打采，漫无目的地在森林的上空飞来飞去。这时它听见一个老爷爷在呻吟，它仔细倾听，原来是老葵树爷爷在痛苦地哭泣。啄木鸟急忙飞过去，亲切地问道：葵树爷爷啊，你怎么了？老葵树说：哎呀，痛死我了，都怪那些该死的虫子，它们在我身体里为非作歹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这时的啄木鸟竟然有些信心不足了，他迟疑着问：老爷爷啊，我能帮你捉虫子吗？老葵树说：孩子，你那么尖利又尖锐的嘴，有能洞察一切的大眼睛，还有稳健的爪子，你一定能行的。 啄木鸟在老葵树的鼓励下羞涩地说，那让我试试吧。说罢，啄木鸟就开始了，它用自己的嘴一下一下地敲击起树干来。虽然它敲击树干的声音像美妙的音乐，而且它也尽力小心，但老葵树还是发出轻微的疼痛声。但这更坚定了啄木鸟抓虫子为葵树爷爷治疗疾病的决心。终于，在啄木鸟啄开的树洞里，赫然躺着一只毛茸茸的大虫子。啄木鸟毫不犹豫地一下把它啄了出来。老葵树爷爷很感激地说，谢谢你呀，孩子，你帮了我的大忙。啄木鸟听了很不好意思地说，爷爷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也谢谢你，是你让我找到了自信，还让我明白了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
AM 一四五零，快乐小溪谷，我是丽晶姐姐。
在秋日的照射下，无边的田野金黄一片，稻子成熟了，它金灿灿的，放眼望去像铺了一条又长又宽的金黄的地毯。一阵风吹过，一颗熟睡的稻谷掉到了地上。摔疼的稻谷张开惺忪的眼睛，揉了揉疼痛的屁股，它还没完全清醒过来，这时来了一只老鼠。老鼠看到地上熟透了的稻谷，高兴地大喊，哇哦，很多稻谷啊。说着，他就把这颗稻谷搬进了老鼠的仓库。等稻谷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它已经在仓库里了。这时又有稻谷被陆续地搬了进来。最先进来的稻谷看了看他们的朋友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我们都要被这可恶的老鼠吃了，不能为平时辛苦照顾我们的农民做贡献了，死不瞑目啊。稻谷一天天的少去了，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老鼠不再来了。一颗胆大的稻谷到了门口一看，激动地喊了起来，老鼠，老鼠被老鼠夹夹住了，我们解放了。稻谷们一颗一颗地从洞里出来，啊，终于又来到熟悉的田野，再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太好了！这些幸运的稻谷高兴地跳起舞来。明年这里又将是稻苗青青，稻花飘香，金黄一片了。
一四五零，快乐小溪谷，我是丽晶姐姐。
狼和狒都是一种野兽，它们长得很相似，但狒的前脚短，后脚长，而狼却刚好相反，狼是前脚长，后脚短。有一天，狼发现山下一户人家的羊圈里养了好多肥羊，但是羊圈太高，既跳不过去又撞不倒，他无法可想，只好跑去找聪明的狒先生。狼对狒说，喂兄弟，我发现一群肥嫩的小羊，可是就我一个实在没有办法跳过栅栏，请你帮我想个办法过去，事成之后我们都能大吃一顿嘞。被一口答应，于是他们到了羊圈旁边勘察地形，终于被想出了妙计，说，
我后腿长，攀在栅栏木上一伸直，你就跳上我的脖子，然后用你长长的前脚去抓羊。这个主意不错吧？狼说，是不错，但你可别把摔着咯。于是狼和狈就开始采取行动，结果不用说，他们俩当然顺利完成任务，高兴地拖着羊上山去了。比喻两个人以上互相勾结，一起作奸犯科。后人就把这个寓言故事引申成狼狈为奸，用来比喻两个人互相勾结做坏事情。
更多的知识，更多的挑战，快乐小溪谷 AM 一四五零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Bay Area Metro.com。
历史故事：草船借箭。周瑜看到诸葛亮挺有才干，心里很嫉妒。有一天，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，说：“我们就要跟曹军交战，水上交战用什么兵器最好呢？”诸葛亮说：“用弓箭最好。”周瑜说：“对，先生跟我想的一样。现在军中缺箭，想请先生负责感召十万支，这是公事，希望先生不要推却。”诸葛亮说：“都督委托，当然照办。不知道这十万支箭什么时候用？”周瑜说：“十天照得好吗？”诸葛亮说：“既然就要交战，十天照好必然误了大事。”周瑜问：“先生预计几天可以照好呢？”诸葛亮说：“只要三天。”周瑜说：“军情紧急，可不能开玩笑哦。”诸葛亮说：“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？我愿意立下军令状，三天照不好，甘受惩罚。”周瑜很高兴，叫诸葛亮当面立下军令状，又摆了酒席招待他。诸葛亮说：“今天来不及了，从明天起到三天，请派500个军士到江边来取箭。”诸葛亮喝了几杯酒就走了。鲁肃对周瑜说：“十万支箭，三天怎么照得成啊？诸葛亮说的是假话吧？”周瑜说：“是他自己说的，我可没逼他。我得吩咐军将们，叫他们故意迟延，照箭用的材料不给他准备齐全，到时候照不成，定他的罪，他就没话可说了。你去探听探听，看他怎么打算，回来报告我。”鲁肃见诸葛亮，诸葛亮说：“三天之内要照十万支箭，得请您帮帮我的忙。”鲁肃说：“都是你自己找的，我怎么帮得了你的忙？”诸葛亮说：“你借我20条船，每条船上要30名军士，船用青布幔子遮起来，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的两边，我自有妙用。第三天管保有10万支箭，不过不能让都督知道，他要是知道了，我的计划就完了。”鲁肃答应了，他不知道诸葛亮借了船有什么用，回来报告周瑜，果然不提借船的事，只说诸葛亮不用竹子、翎毛、胶漆这些材料。周瑜疑惑起来，说到了第三天看他怎么办。鲁肃私自拔了20条快船，每条船上配30名军士，照诸葛亮说的布置好青布幔子和草靶子，等诸葛亮调度。第一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，第二天仍然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，直到第三天四更时，诸葛亮秘密地把鲁肃请到船里。鲁肃问他：“你叫我来做什么？”诸葛亮说：“请你一起去取箭。”鲁肃问：“哪里去取？”诸葛亮说：“不用问，去了就知道。”诸葛亮吩咐把20条船用绳索连接起来，朝北岸开去。这时候大雾漫天，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，天还没亮，船已经靠近曹军的水寨。诸葛亮下令把船尾朝东，一字儿排开， 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大声呐喊。鲁肃吃惊地说，如果曹兵开来怎么办？诸葛亮笑着说，雾这么大，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，我们只管饮酒取乐，天亮了就回去。曹操听到鼓声和呐喊声，就下令说，江上雾很大，敌人忽然来攻，我们看不清虚实，不要轻易出动，只叫弓弩手朝他们射箭，不让他们近前。他派人去旱灾，调来6000名弓弩手到江边支援水军，10000多名弓弩手一起朝江中放箭，箭好像下雨一样。诸葛亮又下令把船调过来，船头向东，船尾朝西，仍旧擂鼓呐喊，毕竟曹军水在受箭。天渐渐亮了，雾还没有散，这时候船两边的草靶子都插满了箭。诸葛亮吩咐军士们齐声高喊，谢谢曹丞相的箭，接着就20条船驶回南岸。曹操知道上了当，可是这边的船顺水顺风，已经飞一样的驶出20多里，再也追不回来了。20条船靠岸的时候，周瑜派来500个军士，正好来到了江边搬箭。每条船大约有5000-6000支箭，20条船总共有10万多支。鲁肃见了周瑜，告诉他借箭的经过。周瑜长叹一声说，诸葛亮神机妙算，我真比不上他。
璀璨的文化，悠久的历史。 AM 1450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快乐小溪谷 Bay Area Metro.com。
从前有个人丢失了一把斧子，怎么也没有办法找到。后来他认为是邻居的儿子偷去了。他注意到邻居的孩子的言行神情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小偷，于是他断定是那个孩子偷去了，心里还对自己说，我早就看出那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。第二天他上山砍柴时，在一棵树边上发现了自己丢失的斧子。现在他才想起来，原来是前几天忘记在这里了。他后悔随便怀疑邻居的孩子，回家后呢，再看那个孩子的言行和神情，根本就不像是偷东西的人。于是他又对自己说，我早就想过，他不是那种偷东西的人。后来呢，人们就用失斧疑邻这个成语呢，来形容主观臆造、胡乱猜疑。
AM 1450快乐小溪谷，我是丽晶姐姐。